那我们呢，一般凡夫都是一定受一切法，所以当我们领纳这个境界啊，不管是心也好，是事物也好，领纳这个境界以后呢，应该是要经过想才对。但是呢，我们多数啊，有些时候就是有些惯性模式哈，就直接就跳到思，那就是一种比较非理性情绪化的反应啊。但是即使是你经过想啊，如果你是没有学习过佛法，不明白因果，也不相信道德的话，即使你是有想，那么你做出来的这个判断也未必是啊合乎真实、合乎真理的啊。所以说呢，从这边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说是单单只是就一般的这个压力的管理、压力情绪的这个调试管理呢，只要有禅定就办得到。但是呢，如果你要就近的解决问题呢，那还非得有智慧不可啊。但是呢，我是按照两个次第来讲，今天我们讲的一个次第呢，大概就一般的啊，先能够察觉我们的情绪，然后呢，就是用一个比较适当的一个这个行为啊或者模式呢，来表达我们的情绪。而不是说我们能够完全去除情绪，你想要完全去除这样一个非理性的情绪呢，那除非是什么，你有佛法的智慧啊，你观一切法毕竟空也好，观无常也好，观无我也好，才有这个可能性哈。所以今天我们介绍的只是一般性的，就是现在最流行讲的，这叫 EQ 啊，讲这样的一个情绪管理哈。那么情绪这两个字呢，这个英文叫 emotion 哈，它是根据拉丁字动词的 motri， 就是行动，前面加一个一字，这个一代表什么呢？代表远离，啊，或者我们讲说是趋吉避凶。我们讲压力的时候有讲过哈，当我们碰到压力是什么，我们叫非战即逃，就会采取这样一个行动。所以呢，任何一种情绪，我讲的这是一种思心所哈，都是促使我们采取行动的驱力啊。比方说呢，恐惧的情绪，我们就会马上停下原本的动作，想要去避开这一劫，这是逃啊，这是举例子哈。或者我们是呢，不是去避开，我就要去呢，去去除这样一个令我不舒服的境界啊，那就是战啊。其实呢，这个情绪本身呢，就跟压力一样哈，它是一个讯息，本意在帮助你呢了解你自己的需求是什么啊，或者呢是告诉你呢你出了什么状况啊。所以说呢，情绪是一个中立的，并没有好坏之分啊。我们认为呢，现在一般市面上的就是这个西方的这种想法，认为说我高兴啊，我心里头高兴啊，我欢喜啊，这些就是好的情绪。如果说我忧郁啊、压抑啊、愤怒啊、悲伤啊，这就是负面的情绪哈。其实呢，情绪就是情绪，不管是你正面也好、负面也好，都是情绪哈，并无好坏之分。因为呢，我们一个凡夫呢，啊，面对顺境呢，你就会心情愉快；面对逆境呢，哀伤，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呢，每一个情绪呢，只是反映你的什么，你的感受，好，我们不要去把它附加一个对错哈的价值判断哈。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要察觉了我们的情绪以后，你怎么样理性的思维判断，才能真正令你的趋吉避凶，啊。而最主要的情绪的问题呢，主要是什么？有情绪以后啊，你情绪泛滥而不能节制。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记忆力、观察力、判断力这些都会降低，那我们啊犯错的这个机会呢也就会增高，也就不能趋吉避凶。所以我们要呢情绪管理哈。传说中这个刘备啊，他可以喜怒哀乐不形于色哈。这个事情呢，甚至于我觉得有人说他是什么厚黑学， 他这个曹操哈、担心他的时候呢，他就是刚好碰到打雷，他就把他筷子一掉，他装出恐惧的样子，所以他不只是不形于色哈，他还可以去操弄他的情绪去伪装哈，装得连曹操这么聪明人都看不出来。其实呢，你要不形于色呢，除非你什么八风吹不动，也就是什么，你没有去领纳这样一个境界，你没有受一切法，啊、哦，那自然后面不会有什么想，不会有思哈、哦，才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哈、哦。所以呢，我们讲的情绪管理呢，不是要你压抑情绪哈、哦，说是我既不要露出我喜悦的样子，也不能露出我哀，也不能露出我这个怒啊、哦、气愤哀伤的样子，而随时随地都要表现出来像什么若无其事那种酷样子哈、哦，并不是这个意思哈、哦。情绪管理呢，最主要是什么？让你察觉、认知、接纳自己的情绪。我讲了，这是一种讯息呢，我们要好好听听内心的讯息啊。哦，希望我们能够从这边了解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啊，而让自己呢不要陷入情绪的漩涡中啊。所以呢，如果我们能了解自己的情绪，有效的引导情绪，合理的表达情绪呢，你的思路会更清楚，就不会做出一些呢伤害自己伤害别人的事情啊。那情绪管理呢，EQ 呢，也有人叫它情绪智商、情绪商数啊。意思是呢，他们认为呢，一个人的幸福跟成就呢，啊，其实是跟你情绪的稳定呢，啊，成正比哈。当然呢，这个是有一点不一定哈，就是我们还可能有业力的因素哈，有宿命业力的因素，还有就是即使你的情绪稳定，但是呢，你如果这个智慧呢，不够，还是不能做出很好的判断啊，也是一样哈、啊。这个 EQ 比较高的人呢，他通常是情绪稳定的，不会因为小事啊就会产生剧烈的波动，而且呢，在产生情绪反应时呢，能够恰当的处理自己的情绪，对事或者对人呢，都能有合理的想法，而表现出合理的行为哈，如此呢便能拥有一个健康快乐成功的人生啊。这是就是西方他们讲 EQ 的主要用意在这里哈。相反呢，你如果 EQ 不高呢啊，就会衍生许多的问题啊，就是你抑郁啊、沮丧啊，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大概都在压力那边提过的事情哈。这个现在很明显的就是说 IQ 高啊， EQ 不一定高。IQ 呢，可能是因为借由，其实这个 IQ 的判断也不见得对哈，那因为他那个测验哈，就是借由我们呢有很多的知识才艺啊，就具备这样 IQ。我前阵子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呢，就是在竹科里面有这样的事情。这个人是不得了的博士，然后在竹科工作时间非常长，可是他回到家呢，完全就是比小孩子还要情绪化，那是经不起一点的挫折。最主要呢，他因为在这个办公室里头呢，他要维持他，就是我刚刚讲的，他去压抑、去伪装他那个样子。那到了家呢，所以这种人，他身边的人是最倒霉，跟他越亲近的人是越倒霉。他感觉这里头呢，他可以去把那种压力啊、刚刚伪装的部分全部释放出来。就是这样的问题哈。我们呢，这个经常我听到这句话我就想反驳哈，因为我常跟一些心理智商方面的专家来往哈，他们就是说我们要如何把心理智商心理学本土化，这句话是讲得太不公平哈。我们中国人绝对有我们中国人的安心之道啊，从过去到现在，主要是因为我们呢对于呢我们传统的这些智慧文化已经丧失了信心，以为西方的都是好。我们传统里面有很多好东西哈，你比如说这个王阳明呢，这他治良知这些东西，或者我现在讲的是更早期的，是中庸里面的哈， 喜怒哀乐是未发谓之中，发而众结谓之和。你在能够这个情绪不发出来叫做中，你发了呢还能节制就叫做和。中也者呢，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你只要能够这样子去节制你的情绪呢，或者是呢，就是你真的是八风吹不动的话，那就是天下最好的事情了啊。所以呢，情绪管理的目的呢，主要是在于呢，提升我们的情绪智商，提升 EQ 哈，协助个人呢了解呢，并接纳自己，加强自己自我察觉与约束、延缓等类的，促进个人呢最佳的发展啊，培养个人具备成熟的情绪，减少情绪适应不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对，情绪管理的用意在这里哈。但是呢，他们讲 IQ 讲 EQ， 我还想加一个叫 BQ， 就是 Buddhism Intelligence， 就是我们佛法里面的智慧，那才是真正最究竟的啊。因为我刚刚讲了，你如果说要 EQ 的话，你有禅定就办得到，但是你有禅定你未必有正知见，你照样呢执着常执着这些啊，只是说呢你可能呢因为你的意志力、你的专注力、你的察觉力、你的判断力，这些都有帮助，所以呢你不像一般人那样。但是呢真正烦恼的根源，所以我们经常要记住的话，在静坐的时候好像烦恼不起，只是什么，你没有去圆那个烦恼的境界，如此而已。烦恼的种子仍然在，所以一出定可能还是有问题。好，这边也顺便谈到，就是说如果我们用功修行哈，如果没有如理作意，如理作意是培养我们智慧的，如就是随顺，理呢就是佛说的真理，这样去思维去引导你的行为，如果我们没有这一步，而只是什么你的所缘境清净，好比说我就是持名念佛，我持咒，或者是我诵一个经，诵经而没有思维，都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所以经常我们会有一些情形，就是参加了这样一个活动，禅期也好，佛期也好，感觉自己好像是不错了，一回到自己熟悉的境界，因为你的惯性模式就是容易在这个熟悉的境界出来，好了，什么情绪什么什么都出来了，就感觉哎，我参加这个没有用，其实不是，就是因为你可能只修止没有修观，你只是所缘境清净而没有如理作意啊。所以我在这边要区隔一下哈。但是这个时候我讲了次第上，我先讲世间一般的哈。那你怎么管理你的情绪呢？你第一个要察觉认知，第二个要克制延缓，然后再过来就接纳倾听，然后转化思维啊。其实呢，认知察觉我讲了很重要，我们修习禅定也是需要什么正知正念。如果你在静坐的时候呢都不能去正知察觉的话，那么你无静坐的时候，因为静坐的时候已经是把外缘降到最低，好，讲说一开始的内住呢，就是完全外面的舍身相位处不会影响到你，只有你自己的法尘啊，内心的法尘啊。可是呢，我们如果在那个时候的情形有了一些心境的变化，心里头的变化，乃至于外境有一些小的变化，比如说人家动了一下吵到你啊或者什么的，那么你都不能去处理的话，那么你在平常的境界那就是更困难的。好，所以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也就可以说明一件事，如果我们没有禅定啊，这个察觉认知哈 ，self awareness 这种是来自于你有禅定的力量，这个心力很强才能去察觉自己。如果你不能察觉自己的一些情绪或者境界等类的时候，你如何去把你的智慧能够 在那时候用出来呢？所以我在这边还是哈，我讲的一个目的就是，我虽然讲这些比较看起来像世俗的课，用意还是希望你能够去修止观。好，所以简单的就是，当然这个将来要写书哈，这给一般人看哈。认知察觉呢，啊，你要知道我现在有什么样的情绪，但是记住哈，你只是客观的察觉认知，你千万不要做任何的价值判断，是不是？我讲那个我们静坐的时候也是一样，你不要觉得说哦，我现在坐的腿子很好舒服，我就很高兴而起一个贪心。你只要觉得舒服或者什么，你加一个价值判断，那反正不是贪就是嗔。你觉得腿痛了啊，或者打瞌睡了，你觉得做的不好，你只要有价值判断，你就会起一个嗔，你的心就没办法平下去啊。那我们那时候怎么办？就是要你的正念要出来，就是怎么办？就是这一切都是无常的，都是无我的，都是缘起的啊。所以呢，我这边还是就这样提呢，就不要做情绪判断，只要我们察觉，因为这是第一步你要练习的。你一旦察觉了，做了这个，你如果做了价值判断的话，你根本就随着情绪就继续的就掉入情绪的漩涡里头去了哈。所以你要想有高的 EQ 呢，你就要是能够察觉，而且辨识有很多不同种的情绪哈。当我们能察觉到情绪的产生，认知情绪的种类呢，这时候你才有可能什么？去什么延缓？我刚刚讲第二个就是克制延缓，你情绪的瞬间爆发，有充分的时间呢进行理性的思维，这样子呢，我们才能把降到最低哈。所以呢，情绪的察觉呢，我们第一步就是练习我们不断的训练自己关照自己的能力。好，所以我们经常要问问自己。我现在其实这就是正知而住。好，正知而住分两方面，一方面就是从你身体的一些动作，你要很清楚你是心念动了啊。比如说吃饭，你是先看到这个菜，这是什么菜，然后你的筷子才伸出去啊，手怎么伸出去的，怎么夹，怎么拿回来，这一方面呢是身体上的动作。但是更重要是要你察觉你心里，我现在是贪是嗔是什么样的一个情绪。好好，所以呢要练习我们呢，当然我们现在要应付很多的事情啊，也很忙，没有办法。但是你一天呢，就跟我讲说你一天要挑两三个时间呢出来什么放松一下，但同样你可以一天挑两三个时间呢回忆一下，回顾一下，或者是就是问一问我现在是什么情绪，然后立刻呢，如果有很不好的情绪，要把它区隔开来，不要让它继续下去哈。那么这个是训练我们呢，能够逐渐的觉察自己哈。如果我们看不清楚我们自己当下这一念心，情绪一泛滥呢，你就成为情绪的奴隶。所以你看持戒容不容易？并不见得容易。一个是要靠你的这个意志力去克制它，但是很重要就是什么，你还得先能够察觉，你察觉你心里头有这样情绪，你才能够什么去克制延缓，而不采取那样的一个动作，你才能够把戒持好啊。所以禅定还是可以帮助持戒的啊，这两个是相互的啊。所以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哈？练习一下，记录自己每天的情绪起伏，即使是后知后觉呢，也可以增加你对情绪的认知与觉察力，而有助于第二步的克制延缓。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你多静坐，增加你的堪能性。这个禅定能增加你的堪能性，也就是呢，能够帮助你呢增加你察觉认知的能力。其实呢，禅定不只是这个哈，还帮助你专注的能力，你的堪忍性哈，你的这个耐心，你的记忆力这些哈。所以呢，除了这两个之外呢，就是情绪有它一个分类哈。从这个分类里面呢，我下面有试试看哈，列了一些 不完全哈，想到什么就说了什么。那么从那边你就可以看出来你自己呢是属于哪一种情绪的人，那么你可能你的问题会出在什么地方。好，主要呢其实情绪有一个什么相貌，其实情绪就是烦恼。烦恼的相貌就是什么呢？你的心什么躁动躁扰不安，就是有情绪。你不要以为你在高兴的时候没有情绪，高兴的时候你心一样是不安。所以我们常常说什么君子得意而忧，逢喜而惧，是不是？你得意的时候你反而特别小心啊。我们经常在意气风发的时候去做出很多错误的事情，这是什么？那时候就是因为有情绪呢，哈哈，你就忘了你的理性思维跟判断哈。当然急躁也是一种情绪哈，我们一急躁那更是看不清楚了哈，紧张也是一种情绪哈，等类的哈。那我们大概看看情绪有什么样的种类哈。我们的心啊的确很难去察觉跟调练，因为它的变化微细而且快速哈，所以我们最好是对于身体或者外在的一些活动振之而助的察觉呢，才能逐渐察觉你心里的变化活动。好，实在呢人处在一定的情绪背景状态时呢，你身体某些部位啊就会出现一些相应的动作跟变化。我们大略的就分为这个面部表情、体态啊或者声调。面部表情呢，额头、鼻颊，我们常常看到皱眉头啊或者这些情况是非常明显的哈。或者尤其是这个眼睛哈，孔老夫子就讲过一句话：“观其眸子，人焉收哉？”看你眼睛呢，就知道你。其实情绪呢也就跟你的性格有关系。那古时候人看相，他除了说看你已经长成什么相之外呢，主要是看到你碰到一些境界，你这有什么样这些反应啊。我昨天听一位法师讲，因为他是新加坡来的法师，他学的东西很多哈，他是学英文出身的，他就跟我举了一个例子哈。当我们他是讲说一些那个要卖东西给人家的哈，当你要卖一个东西给人家，你跟这个人谈的时候，如果这个人眼睛是往上或者平看你或者往下，代表三种人的性格。往上的就是什么，他在思维，这种人呢你跟他讲道理就可以了啊。中间的人呢他在听啊，所以你不只是要讲道理，你还要给他看那个 menu，你还要给他看东西。还有一种人眼睛往下垂呢，他是那种动作派的，那你根本不要跟他讲道理，也不要给他看那个 menu， 你直接拿东西让他操作啊。所以这是他们国外训练这种叫什么 sales 的一种方法了啊。因为你弄错了，你浪费一大堆时间，他更不喜欢听理论的，你讲一大堆是不是，那就没有用。但我们从这边就可以知道，我们有时候也可以看到，就是这边有讲哈，有些时候你会什么目光回避，就这个人呢他不是没有兴趣听你的话呢，就是他可能心里头在盘算什么事情。好，目光回避。所以我听说那个叫做欧纳西斯，他去跟人家谈判的时候都戴墨镜，他看得到你眼睛的变化，你看不到他。那么有些时候呢我们会什么怒目相视啊，这个已经算是很不能控制情绪的人了哈。那有些时候什么啊，脸红啊，咬牙切齿啊。好，还有一种很简单的，就是他那个无法专注的人，他手总要去动去摸什么，甚至于有人还喜欢咬指甲呀，那代表焦虑。好，各种的情形都有。但我们今天其实呢，当然是察觉人家情绪，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地方我们没办法去照镜子去察觉嘛？哈，那你从其他的事情来看啊。那么身体体态方面的表情呢，你身体的动作，尤其是什么，它叫 body language， 好，我们身体会说话。好，那你采取什么样的姿势？好，握拳讲话的声调表示什么，一个决心什么都有可能哈。或者呢，他那笑的，有的是。从笑声也可以知道哈，他是真正的笑，应付的笑， 还是像那个很赤子之心的笑都有哈，捧腹大笑，或者我们悔恨的时候有什么捶胸顿足啊，愤怒的时候摩拳擦掌，还有一种呢手叉腰啊，代表什么，就是已经准备下面的动作了哈。还有一种呢，一种非常 protective， 就是很保护自己，不信任你的，就是把手抱着胸啊。那么我们自己呢可以另外察觉我们就肌肉紧张的程度，我们恐惧的时候呢，我们的脚的肌肉会紧张，为什么要挠，好，我们愤怒的时候呢，手臂的肌肉会紧张，为什么要打架，这些都可以，你可以去察觉哈。那当然有些时候呢紧张了会什么，手脚发抖啊，要上场，没有上过场去怎么讲，去演讲的人你就知道会有这个问题哈。那么当然更严重的就是摔东西拍桌子啊，还有一点什么，你感觉什么，你体温上升但是却手脚冰凉，这是什么，是愤怒，因为那时候愤怒或紧张的时候什么，他要把血糖升高，他要把血压升高，就下面也是要去采取动作哈。那当然呢心跳急促，乃至于这个心脏病人就会胸痛胸闷，那胃不好的人就会有不舒服胃的感觉。好，从这些身体上的变化你都可以去慢慢去察觉你的情绪，当然有些人表现方式不一样，但你最好就能去归归类，我究竟什么样情绪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声调的表情啊，音量特别特别提高，他希望你要注意啊，我已经在生气了，或者是这样子啊，或者音量变大，或者讲话的速度加快，或者是什么一紧张就结巴啊，或者是什么叹气，或者是那种吹吹脸哈，还有口不择言的时候那就更糟糕了，好，语无伦次，好，那个字打错了哈。所以呢我们从这边呢我不去做太多的分析哈，就是你要察觉你要这种有这种情形的时候，绝对就是有情绪了，而且不是一点点情绪，已经开始情绪泛滥。好，这时候你应该就是适当的去克制延缓它。下面的话你绝对没有办法会有很理性的一个思考了。所以过去台湾呢说是要谈生意啊什么的，就是叫你去上酒家，这些就是让你很情绪，喝了酒然后面对这种声色犬马的东西呢，你很情绪，你就没有办法理性的思维，你就不小心就签约了，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狡诈在里头哈。那么我们另外再看看呢，就是所谓的个人特质呢还有情绪哈。人呢在压力中表现出来的行为举止呢啊，经过长期这样累积之后呢，就会形成你的惯性反应方式，这就成为你的个性，成为你个人特色的一部分，深深的影响你的人格跟你的什么情绪管理，就情绪适应的情况。一般人呢情绪适应情况有四型啊，一个是指责型，一个是讨好型，一个是超乎理智的型，一个是打岔型啊。指责型呢，这一类的人在面对压力的习惯惯性反应呢，就是希望他能够掌控局面啊，这个是贪嗔其实一回事啊，他贪图他这样一个他能掌控能够舒服的局面，然后如果不合乎他意呢，他就会指责，就会嗔怒啊。因此呢他要看到令自己不满意的地方呢，他自己会力求改进，可是呢他也会怎么样要求别人哈，而且呢这种求好心切的这个情形往往使自己的压力更大，而且也不能包容别人的缺点啊，更不能接受自己的有限，这就是所谓的 A type， 以下我会讲，就是 A 型性格的人。好， A 型性格的人他就是多半会得心脏病高血压这类的疾病。好，第二型的人呢是讨好型，好，他有点压抑自己，这种人呢碰到压力习惯反应呢，好，他是什么样，通常就是先反省自己，但是有一点自责式的哈，而且他非常敏感的替人家设想，就会造成什么，常常有过多的责任感 啊，强烈的自责与歉疚感。他反而害怕呢，察觉自己内心的需要，因此不断逃避自己的这种渴望，而将自己的渴望投射到别人的身上，所以呢，敏感体贴的观察别人的所需。这一种呢，是所谓的，我下面有讲，应该是就是所谓的西型人，就会容易得癌症，这以女性居多。那我们有名的一个，我是没有看过，我听说过，就是日本的阿信，就是这种，他是另外一种形式上的操弄，啊，他就是这种型的自责。我们经常，我所以说的连续剧还是不看好啊，连续剧很多女性就是这样子，是不是？好像这样就合乎这个三从四德啊，什么什么的，啊，其实是非常不健康的哈。还第三型呢，就是他会打岔，他会转移目标，啊，这一型的人呢，在面对压力时的惯性反应呢，是任何压力的来源都是他要逃避的对象，啊，他就怕说什么呢？自己卷入这种无力与无奈的漩涡，所以他们不断呢以打岔来转移注意力，啊，他也是一样逃避接触自己内心的感受，可是呢，他跟前面一个一样有不同呢，他也不想去了解别人的内心世界，啊，对所有呢，他是想说找到什么最轻松解决可以赶快忘掉烦恼的方式，所以有的时候他会明明人家在讲一个，他好像有一种幽默的方式啊，很创意的方式呢，其实不是，他是不耐烦，不愿意再感受这个压力，他一种调侃的方式哈。这种人还会造成什么呢？压力再大的时候，他就会什么？他会寻求一种最快速可以满足自己、可以缓和自己的方式。这种人就非常会倾向于什么，你知道吗？非常非理性的去什么 shopping 啊，啊，疯狂的 shopping 啊，或者是什么可能会有一些赌博行为啊，这类的事情都会出现哈。他主要是被他要逃避这个面对真实感受的不舒服感，那久而久之呢，就上瘾在这种什么替代品上面。那还有一种就是所谓超理智型，这种型的人呢，面对压力的惯性反应呢，是一点都不情绪化，他可以轻易跳开来，直接分析压力事件的来龙去脉，而完全忽略这个负面的感受。为什么呢？因为他正忙着思考，好，所以呢，这一类型的人呢，经常呢，就是他的那种同理心、同情心呢，看起来就比较不够，他就比较会什么，喜欢啊说教，好为人师，啊，说一些道理给人家听，但是呢，他缺乏感受呢，就会觉得人跟他有什么很大的距离。其实我们看看日常生活当中，这种我们心散乱的人就很怕碰到这种很理智、很这个很有禅定的人，你就感觉他好像是很冷酷、很不可亲那种感觉哈。另外一种分法就分为所有讲的 A、B、C 型哈。特定的这种人格型呢，会压力会有特别的情绪反应。好，那这些情绪反应呢？会对某种特定的器官呢发生呢影响而致病啊。我们其实在压力的时候那边讲过了哈。A 型性格呢，它是给人一种严厉啊或者成就取向，极容易变得有敌意或攻击性，所以呢，这一定会跟心脏病、跟高血压这种结上关系哈。那么 B 型呢，就是所谓刚刚那种比较理智型的，它是悠闲而放松，啊，有耐性。而且能容忍满足现状，而且他也不夸张自己的成就，所以他很少会感到时间的压力，因为他一次只做一件事情。好，我今天这边讲情绪很多的部分我们在压力里面讲过了哈，只是另外把它列出来而已哈。西型性格的人呢，就是我刚刚讲前面的第三型啊、第二型，有压力的情况下呢，他是平安无事、泰然无事的样子啊。 然后甚至于还要尽量的，我讲的他要去替人家着想啊，还要尽量的去委屈自己啊，所以他容易什么压抑情绪，被动无助，好，表现出来好像很谦逊，但是他不能去表达他的负向情绪，而顺从于外在的权威，所以他会跟什么癌症有关系。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学生呢，他就是身体非常不舒服啊，经常一直去看肠胃科啊，看什么什么科啊，后来他才知道他得的是忧郁症啊，就是因为这些情形，他是不断的去压抑，已经造成到身体上的影响了，他还不知道。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如果要严格来说，当然除非你是这个饮食啊，或者是四大不调风寒影响的病，其他多数的病都是跟你的一个是业力，一个就是跟你的情绪有关系啊。我们讲呢，这个心为一切法之主导者，所以这边的确要特别注意。当然我们现在又多了一个共业，里头就是什么，就是吃的东西都有毒啊，用的东西也可能有毒，那这些不是我们能去掌控的啊，反而是你越是知道说我一定要吃什么 organic 啊什么什么的，你那种情绪万一一点吃到一点不适的，你的情绪就来，反而对你身体还会伤害。所以情绪管理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则，我过去讲过，就是什么，你只去掌控你能掌控的，不能掌控的就随他去。其实多半外面的因素都是不能掌控的，你能掌控就是你的心啊，情绪管理的主要原则在这里哈。那我们刚刚从这边看出来，大概要知道自己或者你是 A 型还是 B 型还是 C 型。我看所谓的 B 型或者是超理智型的人呢，在我们这个社会是非常非常少的。因为为什么我们呢，我感觉到，我看现在一些年轻人很多的动作哈，都好像跟电视上的动作很偶像的动作很类似，就是什么，你本来没有情绪的，你很平静的，但是你心啊受不了这种空虚，你还要去找寻情绪上的刺激，这是我们现代人最大的问题。所以你说这个电视，这些电视也好啊，或者这些就是所谓的这个电子媒体啊，究竟是好是坏？小孩子也是啊，现在小孩子特别跟我们那个年纪比起来是更容易情绪化。为什么？因为他在这个电脑或者网络上哈，看到的是什么最直接的画面。我们过去是文字、平面媒体，你要去思维一下，去想一下啊，或者是听到什么事情呢，你还要去想一下。可是现在是什么？现在是直接看到画面，声光色什么都有，你马上就是情绪的反应。所以这个问题真的是不晓得怎么解决啊。那个以前我办扎根教育，有一位这个谁呀、罗小南罗博士，他写的叫做电视带大的孩子啊。所以真的哈，千万千万，我们就讲说现在更糟糕了哈，因为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我听人家讲说，因为报纸的这样媒体的不断的这样渲染了，后面跟进了20起自杀事件。然后我今天也有兴趣买个报纸来看看，怎么到了今天还在讲。哎，包括他的这个眷属有什么什么想法，那个版面啊，我是看联合报讲的，对，因为没有更大的新闻，那个版面呢超过当年的蒋经国的逝世。但这里面究竟教育我们什么了？哦，他本身是一个值得这样赞叹、值得这样追思的人吗？他本身的一个老实讲不道德的行为，再加上自己的一个逃避，现在被塑造成英雄了。所以这整个的问题真的是相当相当大，这种教育还得了啊？学校的教育啊是一种，因为小孩子会反抗式的， 这种媒体啊、广告啊，这种教育是什么？是洗脑式的。你在最不经意下，说不定边吃饭边看，因为一再重复，你就被熏进去了。所以真的是将来是，我又听说连那棵树都要拍特写，他上吊那棵树都要拍特写。哎，然后很多呢过气的艺人啊或什么也要借这个事情呢，啊，就是在媒体上可以占个位置。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无聊啊。所以呢，真的是我现在讲这些课都不敢唱高调。就你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头，除非你真的是懂得怎么样保护自己，根本就是不要看电视，不要看报纸，啊，不然你怎么办？啊，或者你真的是理智特别特别的强，你跳脱出来看，来看这个众生相，是不是？哦，我还讲，我是因为要买这个手写笔，我去看电脑展，结果被人家偷拍了5张照片，我不知道。啊，小五告诉我，然后他拿张名片上来，是吧？一周刊，我觉得很莫名其妙嘛。我是去买电脑，只是因为我穿这身衣服嘛，还要访问你啊。啊，我说我不接受访问，然后他就说我是谁谁谁的弟子，我也是佛教徒，什么什么什么的。哎呀，我一听他讲谁谁谁，连个法师都没有加。啊，我听着心里想，算了算了，反正我就不买了，我就绕开了，然后等他走了我再回去看那个。但这些人真的是你就讲的好，没新闻就得搞这些东西了哈。嗯，那看他穿什么样的衣服也可能拍。但我就觉得就是现在是因为我们就是讲真的，就是我们的心里已经习惯要去寻找这些煽情的刺激的，然后平平淡淡的东西你看不下去。叫你说到故宫去看看，现在有谁去看啊？到历史博物馆去看看，有谁去看？很少吧，是不是？这很糟糕啊！哈，不，闲话不说哈。我们第一步呢是能够察觉，好，然后自己知道自己什么样的情绪，然后呢，哎，你说，对，是是是。还有第五个啊，好啊，四个都是不好的，第五个是比较好的。那是怎么样呢？哦，是的，这个所以说这边超理智型的呢，可能就是我刚刚也提了，就是他可能不会去注意，因为他经常，这个我下面可能会谈到，因为他经常呢是用一种，他也不是真正的理性，他就去分析什么什么的，反而他没有去探讨他自己的情绪，所以他因为这样子，他也就不容易去察觉别人的情绪，是这样子哈。所以真正好的情绪管理是察觉自己的情绪，管理自己情绪，还有一个什么很重要，叫同理心。哎，因为这个情绪也包括你人际的关系的这个部分，就情绪商数哈。也包括这个部分。好，那所以说呢，这些都是比较不见得很好的哈。那么我们这样子，我讲了，这个是我大略的去这样一个看了一些书就写的这些东西哈。我用意其实不完全在这里哈，就是你自己慢慢的，主要是你要去做一个记录，去做一个归纳。好，我说了，即使是后知后觉呢，你就会知道你自己的惯性模式是什么样子，然后进而一步可以分析到你最终的烦恼在哪里，那个是目的。你说那是很那个我刚刚讲了，多半是在情绪已经很泛滥的时候，对，已经爆开的时候。不，你能觉察就已经是不简单，你能够察觉你的情绪，你才有可能不继续的掉在这个情绪的漩涡里面。好，所以一开始呢我们都一样，一开始都是先练习啊能够后知后觉好过于你什么麻痹掉了。 完全不察觉。你从后知后觉，你慢慢会避免掉一些造成这些不好的这种情况。然后呢，你还知道说，如果有这样情况，你应该怎么样去缓冲。好，当然了，我们比较好的方式就是你去打禅期，把这些呢先全部都避开，然后去培养你的什么，你的定跟慧，然后再回来面对，那当然强很多。好，所以我是讲了嘛，我们在讲压力的时候有讲嘛，要少事少业，要少欲知足，要什么化繁为简，还有什么要放慢脚步，是不是？但今天在这个社会的确是非常难了，的确非常难，所以可预期，就是说是情绪的也可以，说是这种忧郁症躁郁症也可以，将来是这个世纪最大的疾病。因为我们太偏向于这种物质化的生活，而没有精神生活，太糟糕了哈。所以下来呢，就是什么，我们要懂得什么克制延缓哈。我们呢察觉了情绪以后呢，你要把这个生活里头各个事件做一个区隔，不要因为一个小的挫折，一个小的逆境呢，你就扩大成一个大的灾难。啊，你曾有没有过？都通常我们经常这个做父亲的哈，将工作上呢不愉快的气氛就带回家里头了。啊，或者你现在你自己问问看，一切都是无常哈，你还有没有为几天前的事情难过呢？它已经不存在了。有没有？好，所以懂得区隔呢，是不将情绪带得走的一种技巧。啊，因为事情的不顺利呢，并不代表是什么世界末日哈。懂得区隔主要指的是什么？懂得将事情附带的情绪区隔开来，而不是什么去扩大渲染成生命中的全部。你如果是那样的话，你会弄得什么？仅能无助的望着，或陷在忧郁的漩涡中而找不到出路。好，从情绪反应的形成环境与条件呢，确定有一些会引发情绪的情况呢，就应该透过事先的计划来避免。特别好，我们现在其实最容易碰到就是什么？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好，这人与人之间互动也有这种。我们说八字不合也可以哈，就是其实就是大家的思考模式不同啊，你要去避免这些事情啊。那么另外就是什么，我们现在我这边都没有全部讲啊，因为很抱歉，昨天我这事情好，因为来了两位法师啊什么，一直谈得很晚，就连医生来看我都没时间看了，都弄到晚上很晚，所以我这个写的不是很完全哈。我也讲了，主要是我们在压力那边呢已经能够了解多少呢，这边就好办，所以我没有全部的把它写出来，只挑了一些重要的哈。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忙忙忙的时代，追求效率的时代，那么你要试着什么更有智慧的安排你自己的时间啊，让自己呢在时间充裕的情况下工作。比如说你要去什么重要的地方，我们现在这个塞车这件事情是很普遍的，那么塞车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有情绪出来，那么你是不是想说我宁可早一点或者绕个路坐捷运什么避免这些情况等类的哈？因为你如果说是碰到这种塞车你再有情绪，那真的是非常危险，你又赶时间，你如果又是那个 A 型个性的人，你就一定超车啊走路肩啊什么，这些都会出来嘛。啊，所以这些呢都是尽量去懂得区隔，懂得克制延缓，懂得先去准备。啊，我上次也讲过了，就是比如说你会面临一个很紧张很严肃的场面，那么或者很重要的场面，我教过什么样，你先在还没有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先放松，我上面教那个放松的啊。所以下面呢主要就是什么，谈到其实跟压力一样的哈，学会什么改变自己，在现有的情况下呢做最大的放松。我上讲了，你一天至少放松个两三次啊，因为我们现在呢 我问了昨天有位法师，他讲说我们现在你要谈他最有兴趣谈的，多数人就是说他多数的精力都放在工作啊，当然指我们这样一个层次的人。所以呢你应该就是什么，有没有人就是我就有这个问题哈，一坐在办公桌或者电脑前面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都不起来的，有哈？那你要提醒自己隔一个小时呢你就起来稍微动一动，哪怕伸伸懒腰打个呵欠放松一下都好，其实你的工作效率只会越来越差啊！我现在已经改善很多，以前的确有这个毛病，一看书这本书不看完不会起来的啊！其实你的脑力啊你的氧气恐怕都不够了啊！尤其像我们这种密闭式的一些地方就应该稍微去动一动啊，做那种放松的运动，其实对于你的血液循环啊对你的氧气啊这些都很好的啊。另外呢就是要转移你负面消极的想法，如果有了这种情绪已经深陷这样情绪没有办法动的时候呢，去参加宗教活动，去付出你的慈悲啊，当义工社工去助人，好，乃至于什么呢，因为现在忧郁症的太多哈，也可以向亲近的朋友呢倾诉求助啊，去疏解你的情绪，这个都是暂时的办法哈，它是一个什么克制延缓的方法哈，但是不要强迫他们一定要站在你的角度来看事情，反而是呢希望他们给你一些客观理智的建议。像这个观音县呢，台北的观音县呢他们是有心理咨商，台中的观音线呢并没有心理咨商，像很多生命线或张老师呢他是什么陪伴倾听，有些人这样就可以稍微把情绪宣泄掉而不去做傻事。所以我们在咨商沟通的时候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我现在最浪费时间也就是这件事，因为我们从佛法上学来的话他可能的问题就是这几个，但是呢你要让他有这样一个同理心的感觉，对你信任的感觉，我往往听这种抱怨诉苦什么的成长的一听就要听一个小时，所以我现在比较拒绝做这件事情啊。那有些呢尤其我当年在观音县，因为他是有用接电话的，几乎80%就是来诉苦而已，他也不见得想解决问题啊，所以我说这边只是什么暂时的，重要还是你下面你要有一个，你要去接纳自己倾听自己，然后还有什么转化的这种思维啊。当然我们在压力里面也讲了，你要调节你的生活起居节奏啊这类的事情，还有什么休息与睡眠啊，有些时候的确呢很多人他会逃避到睡眠里面去，感觉自己在睡眠上得到一个满足啊。那么这些都是只是一个克制延缓啊，比较重要的就是下面的接纳跟倾听啊，察觉自己有了情绪以后，更重要的是要接纳每个情绪的讯息啊。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这个情绪从何而来，所以我们必须反方向的去思考问题啊，试着了解自己发生情绪背后有哪些成因。所以呢我上次也讲过，无论如何给自己一个单独的一段时间去真实的去面对自己，不要那么忙哈。那我们前面有讲说要记录情绪哈，从情绪记录中呢勇敢的去了解事实的真相啊，我们思维一下是什么原因啊引起什么样的情绪反应，有什么样的迹象可以预测自己的情绪反应，是不是有什么特定的环境行为啊，是关键的因素。那么最重要是要我们直探呢情绪的模式啊，及惯性的根源，不同情绪的表现形式呢来自于哪些关键因素。还有一件最重要就是我们常常会面临这个情形，就是什么，你当你的情绪跟理智在纠葛不清的时候呢，你要注意你情感冲动的趋向啊，这一些呢才能呢把自己这种习以为常的情绪呢才可能有正确的调整及化解。 接下来第四个呢，我们就讲说怎么样处理你的情绪了哈。刚刚讲的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我漏讲了，这个文上面没有，就是你要接纳自己，你不要因为说有了情绪，你就感觉自己很糟糕啊，怎么样怎么样的。我讲过了哈，不要去有一个什么价值的判断，啊，因为一切的确哈，的确是因缘和合刚刚好，有些是可能过去生带来的业力，然后加上这一生呢，啊，你受到的社会的价值，啊，学校父母的教育，就形成你这样的一个思维反应的模式。所以我觉得现在小孩子的确是非常可怜，因为他们父母亲要求他的是什么，并不是真的希望他有一个快乐健康的人生，而是希望他什么，要能够出人头地，要考高分，念名校，赚大钱，要荣华富贵，其实呢不会幸福的，那要付出很多很多代价，而且竞争是非常非常激烈啊。所以呢这边呢我们是也讲过了啊，在那个缘起的生命教育里头讲过了啊，这是的，是的，是因为其实这个演变哈，你如果读佛法你就很能够清楚哈，就是原来呢这个天上的人呢，就是从光阴天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呢，是没有什么欲的哈。然后他可以在天空中飞行啊，他身上有光明啊，甚至于那个时候啊还可以多少的穿越为食，后来那个有食物的出现，自然有食物出现，他们就开始吃太多了就飞不动了哈，光明啊也就失去了，然后呢他就开始说要占有这些食物，要怎么样保留这些食物，然后这个就会后来到大概到这个时候才有两性的差别哈，原来没有的，原来都是化身的，好，那然后呢，这一群生出来的，他不是化身了嘛，就是胎生的，那这一家跟一家的人，到一族跟一族的人，都是随着我们这样的一个我所跟欲望，这样一直下来。可是，在农业时代还好一点，其实农业时代为什么好呢？因为它可以，当然是要看天吃饭了哈，但是它可以自给自足，它不一定要去追求荣华富贵。而且他闲暇的时间比较多，容易自己去调试。其实到了晚清以后，我们看那些什么《官场现形记》啊，啊，什么这个《儒林外史》啊，这些呢，就是有你讲这种的，它是很功利式的呢，因为就是要考这些八股啊，看你，我、哦、还看那个什么，因为今天这边那个纪晓岚的孙女来了，今天就看那个里面还是怎么样考场，怎么样作弊呀、啊，什么这些事情。就有很多很多这些事情，那么就是不择手段去拿到荣华富贵，这里说道德也就逐渐丧失了。其实呢更糟糕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什么，那时候说不定还有点假道学了哈，总是还要维持一个形象，现在是根本都不需要了，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然后就是什么笑贫不笑娼，彼此小孩子之间比的是什么，比如穿名牌，用新的手机，赶得上潮流，是不是？都是比这些事了。功课反而好像很自在了，不一定要比了。现在老实讲，现在连出人头地都没有了。现在这个阶段的年轻人，连出人头地的想法可能都没有了，就是只拼什么，多一点享乐。啊，所以这些问题的确是说是前面这样下来哈，但是呢。主要的原因还是跟教育有关系了，啊，不过教育是百年大计，不是这么一下能够改变，不是立竿见影的哈。好，我们还是看回这边哈。所以呢，我们呢正视自己的感觉情绪哈，我们不是没有情绪，我们是凡夫嘛，所以你用什么样的 建设性的健康的方式来表达。因为最容易罹患呢与压力相关疾病的这个高危险情呢，就是那些呢不懂得如何表达情绪。我们刚刚讲有 A type 跟 C type 嘛，哈，一种是比较躁的，一种是比较压抑的，哈，啊，这样的人呢，啊，就比较容易衍生这样子相关疾病的高危险情，啊，所以其实我们可不可能愤怒？可能，但你能不能用一个，我们愤怒以后是真的是我就口齿不清了，我就要马上要采取行动了，你骂我一句要骂回我，或者你能够很明白的跟对方讲说我现在在愤怒。我们很少听到这样的话，就你很冷静的是你这样的话让我感觉不舒服，我现在在愤怒。其实这是一种很理性的表达方式。我讲过我没有办法去压抑这个情绪，但是我可不可以很理性的表达呢？啊，其实昨天小五在，昨天我们有一位法师，就是，他是完全不会顾别人想法的。那么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是每次碰到他呢，我就是正好借尸练心，啊，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讲的话我听懂了，但是我们不是在谈这个，因为那个。主要是因为什么？我对他太熟了，所以心里头早就有防备，哈，所以能够很理性的。这也跟我们自己记录写日记，哈，记录自己的情绪这些有关系。啊，其实呢，我们常常面对啊，最容易让你情绪化的，反而是你最熟悉、最亲近的人。你如果是能够检讨到这一点呢，可能就好一点。其实我们应该更爱护跟我们有缘的、亲近的。我们经常表现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善于伪装，所以在人前，在陌生人前，在大庭广众下，我们都是道貌岸然的样子。然后回到家，那可就不得了了，是不是这样？回到家，因为那个太熟悉了，这个时候再不真实面对自己一下不行了。其实这样是不对的，要表里如一一点好，但是呢，也不是叫你说见了谁都发脾气，就你能够。因为你是有令你不舒服的事，你只要表达出来就好了。而且如果对方情绪化，你千万就只有逃，你不要跟着他情绪化，或者你就听就算了，这耳朵进那个耳朵出，你要小心这些事情哈。产生情绪的原因呢，有时候来自于我们对事物的想法、价值观、态度，而非事件的本身。因为真的很多事情人家看的是不觉得有怎么样，就是我们就说这个李敏安的事情，我们看了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看，你什么心态，你什么样价值观去看，结果那有些人看了就变成一个不良示范了。